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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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这一周新来的一周，我们感谢主，为着主的新的怜悯，他的新的再临，他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他。今天早上，我需要我来再接续我们这周的周末的交通。神永远的经纶，神有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他要把他自己分赐，把他自己所有的丰富，完全的丰富，要把它分配到他的拣选的人里面。他是那个有丰富的那一位，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这些是他所预先所预定的人，在永世之前，然后在时间里面，他把这些人救赎了。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分赐到他这些所拣选的人里面，叫他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们这些人的生命的供应。我们主他的目标，他不是光把我们救脱离永远的这个火湖的沉沦，他还要救我们更多，在还有更多方面，从各个不同的消极方面的事情把我们拯救出来。但他终极的目的要产生许多的儿子。当我们看到每一卷书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主题，譬如说讲到罗马书它的主题是什么？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救恩，他神的福音乃是将罪人怎么样，把他们能够在生命里面被得着建造，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为了什么？所以他们能够建造在一起，能够构成了基督的身体。而这个基督的身体呢，能够在地方，在地方上的教会上，能够实际的显现出来。这个就是罗马书的主题。他当然是我们这些罪人，刚开始是在定罪之下，但是借着他的怜悯，他呼召了我们，他把我们从黑暗转到光明，他把他自己也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份。他也把我们做成他的儿女，然后甚至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成熟，成为他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他不是把我们只是在那里做单独的这个儿子，乃是他把我们做成团体的一个身体。这不是，是圣经的理论，这乃是在地上可以实行的，实际出来的。在每一个地方上都可以实行的这个地方教会，这些原则，在彼此，我们在教会中是彼此做肢体，我们也彼此互相的扶持，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实行神心头的愿望。在神的经纶里，我们能看见，有一条路是我们能够来享受他的经纶。神那一面是他的分赐，那从我们这一面呢？他分赐给我们了，是每天都分赐给我们。那我们呢，需要进入这样的享受，所以神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这就是圣经上讲的恩上加恩，每一天的恩典，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恩典。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乃是恩典的享受者。所以在书信里面一再的提醒，恩典与你们同在，恩典给予你们，恩典与你们同在。恩典乃是三一神在基督里具体的成形，在基督里也借着那灵，然后叫我们在灵里能够享受它。恩典是与我们的灵同在的。 这个恩典呢，是和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享受它。但使徒保罗说，这样的恩典是给了他，是为着别的圣徒而给了他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被暴露了，甚至我们跟我们的妻子甚至我们跟弟兄姊妹在弟兄之家姊妹之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甚至在我们的开车里面我们都被暴露了，我们的跟妻子之间、丈夫之间、家庭之间我们都发觉，主啊，我们真的是满了缺点，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供应，我们需要更多的享受。但不是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有一大堆的恩典这个恩典给我，那个恩典给我，拿这个恩典，拿这个恩典不是，恩典不是这样子坐在放在我们前面。在旧约，我记得有一个征战我记得一个教育的那个故事，有一个大麻风人在长大麻风，有一天那有一天有一个大麻风，他到一个地方去，在正在打仗的时候，战争的时候，他到一个村里面去，发现哇，这里面有一大堆的宝藏，一大堆丰富，一大堆的那个食物，所以吃完之后他们有感觉，这些大麻风有感觉，他们说哎呀，好不好，怎么样， 我的国民怎么办，因为这些大麻风在征战中他们都没有东西吃嘛，何况他们的国民呢，那老百姓也没东西吃，所以他就想到说哎呀，我的国家的国民怎么办，所以他也想到他了，他马上要回去告诉他们，他说哎呀，我们真的应该告诉我们的同胞，虽然我们在这里大吃大喝的，我们找到这个我们很蒙福，但是我们需要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我们这样的丰富，他们在饥饿之中。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同样的经历，他得救了，他从黑暗中这宗教的世界里面能够被带到神的国度里，带到神的光中，他开始就享受这些无法测度基督的丰富。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有一个认识，这个丰富不光是为着他的，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的享受这样的丰富，乃是什么，也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所以他能够在他的书信中，他的书信中里面讲到说，这样的恩典是借着他也要传到别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把神永远的经纶，这些经纶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就都到我们里面来。而且这样的分赐呢，乃是借着神命定的路，是借着我们的操练。操练中，这在圣经中新约就讲到说，这样的操练就是什么？是管家的职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管家的职分。我们要做什么？要把这样的基督的丰富，包罗万有基督的丰富，这些神的经纶呢，从我们身上要传给别人，要供应给别人，要分享给别人，就像保罗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们在这里呢是成为什么，神的管家。保罗他们知道，他说要人要应当把我们看作什么，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不光是神的儿女，不光是神的这个后世，不管圣经中怎么样的描述，我们要知道，我们仍然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什么，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管家就是有些东西是给交托在你身上了，你认识他的丰富了，你要管理他，你要应用他，你要把这些丰富呢，要分赐到这个家里面的人， 供应他们，照顾他们。就像约瑟一样，在旧约的约瑟，他那个时候在埃及里面当了很高的一个职位，他也知道那个整个世界的情形是满了饥荒，所以他也建立了很多那个就是那个饥货城，就是把这些东西草啊、粮啊、食物啊都把它储蓄起来，因为他知道饥荒会来，所以他就成立这些把这些所有的丰富呢都把它囤积在这个饥货城里面，等到灾荒来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把这些食物啊都能够分送出去，能够救济供应那些在饥荒之下的人。但所以在这样的那个圣经中，我们看到说约瑟他乃是什么，在神家中的管家。所以保罗他也说过，在更多前书第四章说，弟兄们啊，你们要人应该把我们当作什么，看作什么，基督的执事，神奥秘的管家。你知道什么是管家吗？管家第一个什么，就是他需要他要显为忠信，忠心啊，忠信。他要求他的是就是忠信。譬如说我继承了一大堆的丰富，但是呢，这个在这个遗嘱里面讲到说，这个丰富不光是给你，也是把你是要给你，要给我们全家人的。对，我有一份在这个遗嘱上面，我们遗产上我有一份，但是这个遗产上面讲得很清楚，不光是给我，也叫我成为管家，也能够叫我把这些丰富能够分赐到家里面不同的成员。我不光是享受这样的丰富，我也必须要怎么要成为管家，把这些丰富呢分赐到我们家中的成员。要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有一些丰富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够否认它。每一个得救的人、爱主的人都有主的丰富在他里面。我们享受主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弟兄了。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也是神的后嗣，我们神的儿子，我们也享受基督的丰富了。但是你知道吗？你也是管家，你有这样的责任，不光是享受，你也需要成为管家，是承受者，也是什么分赐者，也要把这个丰富能够分赐到别人里面，当借着我们管家的职分。你要在这世代的末了，在这里世代的末了，主来的时候呢，是要跟我们算账。在我们有一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神审判的台前呢、和主来算账。这样怎么算账呢？有两面，一面来说是什么？是生命的这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服事的部分。在生命的部分，是说你是否被神的灵充满了？你是不是像那个聪明的童女，里面油灯里面满了油了？在主回来的时候，算账的时候有两面，一面来说是生命那一面，到底你有没有油在你的灯里面？这是马太福音25章，还有另外一章呢？对，还有另外一面来是什么？是管家职分，到底你的责任你有没有尽到？在这里，在神的家中，神把他的丰富给这些奴仆啊，就是我们这些管家。所以在世代的末了，神来呼召，神要把我们再招到他面前来算账啊。神说：“你到底把我所给你的、托付给你的东西，你怎么样运用它呢？”有些人是五他连得的。有些人是什么两他连得的，有些人一他连得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五他连得的说我赚了五他连得，二他连得的也说我赚两他连，但是那一他连得的话，他什么都没有做，那这个时候主就不高兴了。前面的五他连得跟二他连得，他们都能够怎么得到赏赐，就像第二个，他不是像五他连的那样这么大的这个恩赐，但是他有两个恩典，两个他连的，他也就能够什么样运用这样的他连的，所以他在主面前也得着赏赐，因为他用他的两他连的主给他的，又赚了另外二他连的。主就说：“好，你这个很好忠心的仆人， 你可以进来和我享受快乐。啊，最后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伊塔连德的，他做什么？他就把他的这个藏的这个伊塔连德拿出来说：“主啊，这是你所给我的伊塔连德，我没有把它丢掉，我还是留着它。”我没有搞丢他，你知道主怎么说吗？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这个懒惰的仆人，为什么？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没有做任何的劳苦。你可以说，哦，我只有一塔连德，我不是有两塔连德的人，也不是像五塔连德的人。但主说，一塔连德就是一塔连德，五塔连德的人可以去投资，去经营，你一塔连德也照样需要投资经营。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有伊塔连德，我们不应该就是把我们这个伊塔连德藏起来，哦，没有，我们需要开始用它，需要经营它，需要什么到兑换银钱的那个地方，至少有赚利息。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五塔连德的，像一塔二塔连德的，但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伊塔连德。你也不要说你是五，你也不要想要成为五塔连德，你也不要想说成为二塔连两塔连德的人。主给人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忠心的，要把主所给我们那一份好好的去经营。我们就应该知道说，我就是我，我不可能做五塔连德，我就是一塔连德。但是呢，我需要忠心把主所给我的那一塔连德出去什么经营。我虽然不好，对某些方面我不行，对这个方面也不会，我们不是五塔连德吗？我们就跟主讲说，主啊，我就是一塔连德，我不可能像五塔连德那弟兄们做这么好，但是哎，感谢主，至少你给我一塔连德，我需要用它，我需要来投资。就像弟兄这姊妹，这样一个姊妹做见证说她的亲戚过世了，这个姊妹就像相当于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都是伊塔连德。我听到这个姊妹的见证，我不认识她，你知道她怎么讲？你知道这个姊妹做什么？她就用她这个伊塔连德。怎么用呢？他就是把他的家打开，接待圣徒，每一个来的人都给他们讲，供应基督给他们。这很简单的一个单纯的一个姊妹，就是把家打开，接待圣徒，为圣徒做菜，请他们吃饭，很简单。你要这几年下来，哎，在主面前真的他就有得着了，因为他得着了很多人。对，他虽然不会讲道，他虽然不会做很多像五塔连德的人，但是他这样把家打开，接待圣徒，这个请圣徒吃饭，照顾圣徒，这都是就是做一塔连德，这就是他的最好的投资，这也是我们这些一塔连德的人最好的投资。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态度，叫我们这个人忙碌起来，在我们的一塔连德上面有投资，叫我们不要懒惰。有些时候我有一阵子我就会自己静下来，问我自己，到底我在干什么？到底在属灵上我有没有投资？我有没有传福音？我有没有喂养人？我怎么用我这一塔连德？有多少人我在这里是在我身，但是在我挂在我心上的？李弟兄说，李弟兄说，一个好的长老应该在一周要跟二十个人接触，要跟二十个人接触一个礼拜。 你要知道啊，这还不是指那个全时间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相当于就每一天大概要接触三个人。你可以说，他说：“嘿，你说嘿，这是李弟兄跟长老讲的，我不是长老，我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李弟兄说，不论怎么样，虽然你不是长老，但是一是他鼓励，至少每一个人都要两个到三个人是在你的什么照顾之下的。你要知道，弟兄会的人，他们恢复了这个真理，就是祭司体系的侍奉。但是呢，他们只有这样的教训，他们知道圣经的真理，就是祭司啊，就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嘛，每一个人都侍奉。但是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比他们更往前。我们不光是什么，不光认识这个真理，这个祭司侍奉的真理，全体侍奉的真理。我们从这个基督教的堕落里面出来，我们的病，我们的有一个病，就是我们不做任何事情，就在这里静止了，不动了，就好像你在医院里看到很多人就是不动的，当然不可能让这些病人一下就起来跑5000公尺、1万公里，1万公尺不可能。但这些在夜里不动的病人慢慢开始恢复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的活动，动一点动一点，但至少你要动。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不动，因为我们的观念认为是总是有什么圣品阶级啊，阶级观念，就是那些做属灵的事情的，就是那些全世界的做了，长老做。那我们这些人不是长老又不是全世界的，那我们就坐在后面看他们做吧。那我们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也有这种团体的这个阶级制度。或者是我们看到说，哎呀，每次都是这个弟兄讲，那每次就让他讲吧。每一次就是让他分享嘛，就他分享就好了。我们有这种观念，就是那种这个是不对的观念。这乃是堕落的想法，堕落的思想。什么主的恢复是什么？主的恢复是进入我们的什么团体的管家职分。第一个是什么？是祭司的传福音，祭司职分的这个团体祭司职分的什么传福音。对不起，在基督教里面来是就是大家有这个传福音的人，特别传福音的人，顺便去训练的，到神学院去参加训练的，这叫做可以传福音的这个传道人。但是呢，我们不是这样子。譬如说很有名的就是格里汉大博和那个的博士嘛。哦，他的格里汉的信息非常的不错。他真的是神所用的人。他真的还是神所用的，他有这个福音的灵。但是甚至格里汉这个牧师，他到他的末了，他知道他在南方，他在南方的时候，在他生命的末了的时候，他在美国南方，他就建立了一些中心。这些中心不是去训练神学院的学生的，是训练有一些人，只要任何人有负担传福音的，他就来训练你。因为他知道他一个人只能做这么多，他需要训练更多的人出来，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的人。这就是那个团体祭司的那个侍奉的观念。譬如说在以前有一个叫做穆迪啊，他有两个负担，就是神在上个世纪里面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叫做穆迪。穆迪他第一个负担就是他要向那些罪人传福音，叫他们能够接受主。第二个负担呢，就是需要把这些在沉睡中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把他叫醒， 醒来了，我们都需要站起来，要全体的侍奉。这是一百多年前，上个世纪一百多年前上个世纪就是主所用的那个牧笛啊，其实快到150年，快160年了，对。另外一个弟兄他就也被主摸走，他说他也被主的摸着了，他要把主的丰富，他把主的丰富也要传播出去。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练习的每一天就跟一个人传福音，他每一天至少要跟不同的人传福音，一个人至少。你觉得这不是很难吗？对不对？每一天就有一个人，他每一天就这样的操练。他那个时候年纪还轻，他也不是那么会讲，他就是每一天这样操练，每一天至少对一个人讲到福音，传的福音。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在讲牧笛了，他把他一睡衣穿好了，他糟糕，今天忘了传福音了，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听到，我还没有跟一个人传福音。那我们有些人就说，你看我的睡衣都已经穿上去了，算了，明天再说吧，就干脆睡觉吧。没有，譬如说大概快11点钟左右了，他就不行，他就把那个睡衣脱掉了，又去穿衣服了。他说：“他主啊，这是我跟你许的愿，我要守信。”他就到街上去，又去传福音了。他大概找不到任何人，找到警察。他说：“任何人没这么晚了，没有人在街上走，就找到警察。”他就找到警察，跟警察传福音。警察说：“你在那干什么？”他说：“我要跟你讲。”讲主耶稣，那警察就觉得说你是神经病，你在讲什么啊？但是这个穆迪他不放弃，他还是跟他传福音，因为他至少他说这一天我至少跟一个人讲福音了。哎，后来呢？感谢主，这个警察得救了，哈利路亚，信主了。你要知道。Yeah. 这就是管家职分，就是我们需要显为忠信。神所命定的路，在昨天讲到什么？神所命定的路，你不需要举手哈。我要看你，你问他问一个问题：哪些人你们在今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花点时间在主面前的？你觉得在主面前的这几分钟、十几分钟、20分钟，你觉得享受主之后，你发觉，哎，你被什么？你被主复苏了，你被主摸着了，你操练你信心的灵，神的灵啊，神的信心啊，对不起，神的那个精乃是在信里面，在信心里，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呼求主名，啊，这样就简单的祷告一下下。读一点主的话，哦，这和他的和主的话祷告相调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接受了主的这种分赐，接受他的什么亮光。今天早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仍然要鼓励你。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刚进的教会生活，我听到说所谓的成根。或是他们叫做成根，不是叫做成心啊。我觉得这不错，我觉得我很早就听到，我刚得救的时候，那我什么时候学这个？我学的时候是什么？是有一天我接待人了，有个弟兄到我家来，那这些弟兄们说：“哇，他们都这么早起床啊！”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这些弟兄在我家每天这么早起床，他们都花点时间在主身上，所以我就，我就哎对， 他们就影响到我了，所以我想说我他们做我也就这样做吧，所以我就就跟他们一样了。所以我就这是我开始跟他们一样，这样每天早上也就起床，这就是我接待弟兄们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我以前只听说过，但是我没有操练，但是现在我就操练。每一天早晨我就接触主，每一天早晨主的怜悯对我都是新鲜的，主是新鲜的，主要什么？主要把我们这些更新我们，复苏我们。我不知道科学家或我不知道这个医学上这为什么我们会啊这么会容易疲惫，或者是还有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满了污秽，满了败坏。你要知道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复苏。我们的管家职分什么？我们的操练这个神所命定的路。我们说到这个活力牌，如果你可以讲活力牌讲一大堆，但是如果你每一天跟主不是那样的活力，不是被主复苏，不是被主点活，那你就白讲了。你如果每天早上没有被主摸着，没有借着话来摸着主，没有摸着灵，没有呼求主的名，当你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话，那么你所讲的活力牌都是白说的。我给你一个这个例子吧。圣经又告诉我们，所以我想我 Gary 弟兄请你上来一下，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OK， 大家做一个示范，这叫 Gary 这个弟兄，你上来。第二个 Gary 弟兄他学到每一天他早上起来会花点时间在主面前，所以他每天早上他就被主来复苏了。他借着这样的复苏，他也成为什么活力的人了，这非常的好。他享受主的丰富，他享受主的话，被主的话供应了。他享受主的恩赐，他被神的灵充满了。但是呢，他越享受主，在里面就好像有感觉，就好像当初我们讲的那个例子，那个麻风的那些人，他们不是饥荒，他们到外面找到食物了。他们觉得说，这些麻风人，他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想到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百姓，他们仍然在饥饿之中。他们在屋子里面找到了一些很多很好的食物，但是他们想到说，我们还需要顾到我们的老百姓。所以 Gary 弟兄他借着这样享受主是个人的哈，刚开始是个人的，但是他后来主也给他感觉说，我也应该怎么样把这样的丰富分赐给我认识的人、同事、邻居、朋友还有弟兄。所以他觉得说，我应该找个弟兄来跟我一起祷告吧。我这样做不好，我需要再找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做保罗弟兄 Paul， 保罗弟兄。好，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圆圈啊，就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找属灵的同伴。这个 Gary 弟兄找到保罗弟兄，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当我们享受主义到个地步之后，我们会有感觉，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身体。对，你要知道弟兄姊妹都是你弟兄姊妹，但是我要问你，哪一个是你的属灵同伴呢？弟兄姊妹，我们至少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到两个属灵的同伴，能够和我们在灵里建造在一起。另外一个弟兄 Tabon 弟兄，这三个弟兄保罗、 Tabon 跟 Gary， 他们这三个人呢就成了一个活力的小组了。他每一天早上他们享受主，被主复苏复兴，他们就感觉说，我们真的需要更多属灵同伴。他们第一个要确定说，每一个人都接受到主的分，神的分赐也被什么复苏了。保罗弟兄，你被主复苏了吗？ Gary 弟兄，你被主复苏了吗？好吧，我们来在一起读主的话，来被主的话所供应，所充满，享受他的丰富。 很多时候第一步就是每他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在一起享受到主，每一个人都摸到主，每一个人都主被主的丰富来供应滋润滋养。有的时候譬如说保罗弟兄说，哎呀，我这几天非常的忙啊，好干渴，好饥饿。哎，这个盖瑞弟兄就说，我们好不好来祷读吧，来享受主。保罗就说，你知道吗？他把保罗，哎，借着这样享受，保罗就跟那些 Gary 弟兄跟 Topan 弟兄讲说，哎，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人，他还没有接受主，他还没有享受到主，他还没有得救了。那这真好，因为借着这样的活力牌，我们享受主之后，保罗提出这样的感觉呢，这三个弟兄在一起祷告。好，我们就为了这个你认识的这个人，就是保罗碰到的那个朋友来祷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我另外弟兄他觉得说他有同样的经历，他觉得说我跟你们这三两个人在一起就够了，我不需要再多了。但是主会给你感觉的，你自己一个人两个人就绝对不满足的，主一定会把一些你在旁边的同事邻居朋友甚至路人都会到会把他带到你面前，就叫你对他们有感觉，然后你会把这个感觉带回你的这个活力牌的小组，你会跟他们交通说，另外第四个人了，又来一个人叫欧鲁，欧鲁弟兄，来，你在另外一边啊，你不要跟这三个人站在一起，在另外一边哈。欧鲁这个弟兄，这新来的这个人呢，是还没有得救哈，他在世界里面，他是和神远离的，他是和神这个神的救恩是远离的，他还没有得救啊。这个欧鲁，这另外一个人在，不是他们三个人中间的。那保罗是跟这个欧鲁这个人认识的，保罗跟这些两个人讲，他说我碰到这个欧鲁这个人，他非常的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没有得救，他在虚空里面。我也听到他讲不好的话，他根本不认识主，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有这个盼望啊，在得救。你看他这个身上还有什么刺青啊？我主啊！你看他这一大堆刺青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你一直对这个人有这样的，被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这个不好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人在世界里面，这个人没什么盼望了，这个人满身是刺青。你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拉鲁可能永远不会信主了。但是反而你有另外一个看法，说，哎呀，这个人虽然是有这样的刺青，虽然说话也不是很好，虽然在世界里面，但是主把他摆在我旁边，他主一定有他的美意嘛。所以这可能是主给我的感觉。所以我们讲说，主啊，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我们不要那么东挑西拣的。很多时候觉得这个人应该可以得救，这个人又有好的职业，又有好的家庭，这个又没问题，这个人应该到教会中来。那另外一个人反而不好，或是看起来又不像得要这个要主的样子，那我们就把他这个放弃了。弟兄姊妹，这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结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主的心肠，对人没有怜悯的心肠。有个弟兄告诉我，在有一次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市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敲门啊，几乎没有一家是正常的，他们每一道理说应该是很正常的家庭，对不对？他们几乎没有找到任何一家是 就是没有结婚住在一起，或是离婚，或是都是很不正常的。我感谢主啊，主就把这些放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就需要劳苦啊。有个弟兄他们在参加这个暑期夏令营，早上我们就带小朋友，早上下午的时候，下午我们就出去玩。有一个弟兄他在那里服侍，他就问那弟兄，那个弟兄到哪里去了？有个弟兄也要，另外一个弟兄他反而他没有服侍，他就回到他那个宿舍里面去睡觉了，干什么？那个弟兄他的态度就是说，哦，我们这些小朋友太调皮，太捣蛋了，太世界化了，也不听话，那我干脆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了。这个弟兄这样的态度不对啊，这个态度真的是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拣选这么多事情，不是我们的拣选，是主把这些人放在我们中间。哎，他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属灵夏令营了，我们就应该怎么？应该有爱，有耐心来照顾这些年轻人。虽然他们像高中生、初中生那样子调皮捣蛋，但感谢主，他们仍然是神家中的孩子。我们不能因为说他们调皮捣蛋、不听话、很很反叛，我们就把他放弃了，我们就不要服侍他们了。这样的话，我们永远得不到人，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结果子。主在这里就给我光照，接着我在主里面，花时间在主面前，然后主就光照我。主啊，是因为主的怜悯，我能够得着主，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像这三个弟兄，是不是应该是什么批评这个人？他这个人根本就是满了刺青，但是是你认识的人，他当然是在世界里面，他当然不爱主，他当然对主没有信心，因为他根本还没有得救嘛。他人还没有得救，他怎么可能爱主？怎么可能想？怎么会可能会不爱世界？怎么可能会对主有兴趣呢？他当然会反对你所做的一切，他当然会没有兴趣嘛。这就是需要我们有爱心，我们有关怀，来关怀他，来为他祷告啊。对，如果很多人，我们以前跟他们这个人一样啊，我们以前没有得救前都一样啊，对主没有兴趣，我们对神没有兴趣，甚至还反对神、抵挡神。我们一大堆哲学、一大堆思想，都是跟圣经的思想完全不一样，跟甚至一大堆的观念都跟圣经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比他好哪里去呢？我们没有比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好哪里去啊？弟兄，他们该得救，我们也应该得救，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得救。所以他就告诉那个弟兄说，我碰到这个人叫欧鲁，他真的需要主啊，他这个人真的需要耶稣。我不想要讲太多他的这个缺点，但是我有感觉他真的需要耶稣，他真的需要得救，好不好？弟兄，我们为他这个欧鲁祷告，我们为他的得救祷告，为了主有一个机会能够跟他能够吸引他来，好不好？叫我能够有机会跟他讲到主。所以我一个人不够力量，但是我有两个人，就三个弟兄一起祷告了。这三个人一起祷告，为了这个新人祷告，所以为了他们能够结果是祷告。这样这三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主在这里所喜悦看到的。那个 Tavon， 这三个弟兄 Tavon、保罗还有 Gary， 他们三个在一起祷告，为了另外一个 Lulu 祷告。他们祷告说：“哎，我们是不是三个人一起去吗 ？Maybe 这个可能太人太多了。但保罗，你认识他，好不好？保罗，你去，你去，那我们两个留在这里祷告。你一个人去好了，因为你认识他。我们三个一起去的话，会把那个人吓到。你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你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直为你祷告，我们和你在一起，在邻里和你在一起为你祷告。所以保罗，你就去吧。但是保罗他有一个什么被复苏的生命，他有恩典在他里面。这个不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到底测量一下到底你有多少恩典。当然这个时候保罗有点紧张，因为他有一点了圣经了解，非常的被基本的，但是他并不是完全了解圣经啊。但是所以他保罗仍然去传福音了，他把这个弟兄带得救了，我感谢主啊。他只懂那么一点，他也就讲那么一点，那个人就得救了，感谢主。那保罗就很高兴，他就回来告诉他这两个弟兄说，感谢主，他就得救了，这个人我跟他传福音他得救了。哦，这三个弟兄很高兴很喜乐，连跟天上的天使一起在这里欢呼喜乐，哈利路亚，有一个人得救了。那我们这时候该做什么呢？三个人就说我们没事干了，哈利路亚，这个人得救好就好了。哦，不，你把一个人带就之后，对不对？像一个小 baby 出生之后，我们就什么？就需要喂养他、牧养他、照顾他，对不对？保罗就说：“好吧，我们来照顾他吧。”保罗说：“好吧，我们来一起跟他喝咖啡吧。”对，他们就。保罗就说我们一起来要照顾这个人，你看保罗把他带得救了，嗯哼，他保罗他带得救了，他说弟兄你已经得救了，你在主的里面了。保罗他真的非常高兴，而且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我们就需要，我们在这里需要照顾这个人，要喂养他，要产生一个这个像家里的这种温暖的环境。保罗告诉我们说，你在教会中生活这么久，哦，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是那个墨西哥弟兄保罗。但是感谢主，我在这里要享受主，哎呀，你看，感谢主。虽然我们在这里告诉他，就告诉你，就是我们在这里喂养弟兄们，照顾弟兄们，对不对？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温暖的这个气氛，叫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教会生活是能够吸引人的，不是说你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就是到底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个被主所复苏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活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你是？对，他的属性什么是爱？我们必须什么彼此的相爱？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彼此的祷告，彼此的追求，彼此的照顾，彼此的扶持。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要小心，不能够到最后就是我们这四个人彼此相爱，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关闭的这个团体了，就只有我们这四个人了，因为不能够这样子， 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这个是应该是越来越扩展越大，不是说我们这四个人就从此以后彼此的相调，彼此的付出，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这个供应，然后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一辈子就这么四个人了。不，主的旨意这需要什么？需要更多的扩展。的确，我们这四个人能够见到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圈圈呢，四个人呢，应该更敞开，愿意叫更多的人能够进来，甚至这个事实上，我们要把这个新来的人，把他就像生养教见，就是第一个他已经是得救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需要在生命中喂养他。保罗就像保罗说的，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就他就说我就像对你们像是劝诫的父亲跟乳养的母亲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真的要因人要因人而异哈，看见人的情形，照他的度量来喂养他。不要把你自己的什么政治思想啦、哲学思想啦告诉他，你就是简单的喂养主的话，不要跟他争执，不要起任何的争执。每一个人的这个度量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在主面前的情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按照人的情形一点一滴的喂养他，不要给他一次太多东西，不要把你自己的人的思想、人的感觉、人的这个意义哲学政治不同的观念加给他，不要，我们在主面前就是很简单的喂养他，简简单单的，也不要太多一次，就是因人而异，他重点就是这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说那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呢，有一个字一直重复的，了解了解，明白明白。如果他这个弟兄这刚得救，他刚才是跟他讲这个高峰的真理的话，你看他有些时候不一定啊。就是像我们主的仆人李弟兄说，我们要讲要人能够成为神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高峰的真理，我不是说你们不要马上跟他讲，就是你要因人而异 ，OK？ 要因材施教，对不起，要因材施教，就是按照人的情形来跟他讲。有些人能够了解，有些人能够接受，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帮助他。有些人的情形还不能够吃干粮，还不能够这个马上了解，那我们就暂时缓一下 ，OK？ 有些就最重要就是你要把高峰的，你要有主有负担告诉你要把这个高峰真理传给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哈，你要用人能够了解的东西，人能够了解的意义比喻来告诉人，这样就可以。就像我当初进到教会生活这么说，很多名词什么变化、更新、磨成，我都搞不清楚啊，我完全都迷迷糊糊的。有个弟兄他说称义，因信称义。那有我那时候在得救的时候，我在教会聚会中听到弟兄他讲，就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因信称义的例子，我想你们大家都很清楚亚伯拉罕的故事，我就不重复了。可是我就是一个新人，我在那里，我连亚伯拉罕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真的按照弟兄姊妹的这个情形，要跟他喂养。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能不能够了解。我们需要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解释天国的奥秘，或者是特别那些年轻的新得救的年幼的，我们要真的是在他们的水平之下，让他们能够了解的事情，能够来解释这个属灵的事情。 所以我就讲这个很好的例子吧，比如说三个弟兄从你开始，有两个加进来，哦，他们会有感觉去传福音给第二、第四个，现在第四个也变成一个小组了，这他们就可以在一起聚会了，这四个人在一起聚会。哦，这个第四个，这个第这小组之后就成为什么？就在家里面可以聚会了。像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朋友、同事、邻居都认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有些邻居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对不对？甚至种族也不一样。但感谢主，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告诉你，有个弟兄叫乔治穆勒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你读他的这个传记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的放荡，非常的这个不是很好的年轻人。他在他妈妈的那个丧礼上的时候还喝醉酒了。你看妈妈的这个丧事。这个他这个他的这个家人对他非常的这个不满不喜欢，他也不是一个很公义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但有一天呢，神呢有这个怜悯，借着他的一个他有一天他。你要知道，在这里，他虽然在神学院念书，但是他过两个不同的生活。表面上他好像是在神学院念书，但是私底下他非常的放荡。但有一天呢，在神学院有一个朋友，但朋友关心他，关心他的得救，带他去一个家的聚会。这些都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些人也没有，不是，每个人并不是都非常有显赫的这个职业什么的，他们就到他这个老弟兄的家的聚会，他们每一个人都跪过一下还祷告了，他们就一起读圣经。他们就开始交通了。这乔治穆勒，他在那个家聚会里面，他就被主摸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悔改了。他虽然是神学院的学生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私底下过了一个很放荡的生活。但是就在那个简单的家庭聚会里面，他每个人都跪下来祷告，跪祷告完之后读圣经，然后他就在那里被主摸着了。我们都不知道主会做什么事情，圣灵啊，赐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主，不要担心太多。你不要担心说我们要需要什么吉他啦、钢琴啦，我们需要这个很好的家庭啊、家具啊，都要摆得出来啊，摆设这个东西，这都是次要的，这都是次要的。真正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主的灵，就是乔治穆勒这个弟兄一样，就在一个老弟兄家，也没有钱，也蛮穷的，但是他们大家就在那里摸到主了，很简单的。我们在那个时候经历到，我是从中西部来的，美国中西部那时候我们在那里经历的教会的一些风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弟兄，就是有些弟兄们，他就是非常的复杂，要想要做这个，要想要做那个，很多做法做事，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上，没有花很多时间被在主面前寻求，就是在外面的做法上，到后来造成的风波，造成的分裂。你可以找很多很好的吉他的手，但是你即使你音乐很好。歌曲也不错，但是大家都是死的，因为没有人摸着灵。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虽然是你是老，你的家 你的家也不是很大，你的家具也没有很吸引人，但是呢，你有灵，你用主的话，主在这里就祝福你。你要，我敢保证你，如果是忠心的这样服侍主，到主面前好好的祷告，被主充满，主一定会做事。不要相信外面的这些一些什么音乐啦、乐器啦、外表的东西，只有主的灵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不是一直都是那样的得胜，有活力，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的，以互相彼此。有个弟兄他在想找一个姊妹叫结婚嘛，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十全十美的姊妹了，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姊妹，告诉你说，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弟兄。同样的原则，这是讲婚姻，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小牌。只要大家在一起，简单的享受主，运用灵，操练灵，哎，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哎，还有彼此的这个照顾，还有为着照顾新人，我告诉你，主就会成全你们，主就会祝福你们。真正的小白不是说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人来在一起说，哎呀，你们这些人需要帮助，我来这里教导你们，帮助你们，就是养大家都靠这个比较能干的人。没有，小白就是彼此互相，你教导我，我教导你，你供应我，我供应你，你扶持我，我扶持你。这就是主所命定的，这就是主在圣经中所命定的路，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小牌彼此的互相。这不是我们所想象出来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从第一个个人开始，个人开始之后呢，你看马太十八章，一个人开始之后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两个人到三个人去祷告，两个人到三个人去看望这个弟兄，他们一起想要去恢复这个弟兄，都是两两三三，三三两两。第一个神所命令的，第一个是从个人，第二个是从两两三三。然后呢，就圣经告诉我们有12个人是主的门徒，当然这个是稍微大了一点。但没有关系嘛，一个小牌12个人很正常，感谢主。这虽然这不是规定的一定要12个人，可能7个人、8个人、12个人、13个、14个人都可以，感谢主。所以你稍微小一点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这都可以嘛。主要就是要什么，要有亲切亲密的这个交通，每一个人都能够什么，都能够有进攻样。什么叫做成全？成全就是彼此啊，彼此成全啊。你成全我，我成全我。你要知道第一个聚会我参加了什么聚会？我不敢相信我参加这样聚会。我到那里去的？有一个大家就坐在一起，我以为成一圈。我在大学嘛，那大概一两岁，他也刚刚才加入，我是完全是新的。这是我大概在得救一个礼拜之前的得救的，那个我就是他，那我是不是最新的了，还有另外一个一天前才得救，那我们每个人都在那边跟他传福音，他那个姊妹他比我大一两岁，他也新来得救，那他就叫我去跟那个昨天才得救的那个弟兄讲一下主的。那我就想说，我上礼拜才得救，我怎么讲？太感谢主啊！我就讲了，我因为一个礼拜前得救，可是有一个昨天才得救的，比我还年轻，比我还在主里面更年幼，所以我就能够什么？我能够进功用，这就是什么？成全我。这就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怎么样在聚会中，在一切就是成全他们，好不好？感谢主。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学到。我们不光是喂养新人，照顾新人，给他们这个喂养，牧养，给他们东西，煮的食物给他们吃，让他们能够在生命中长大， 而不光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怎么帮他，叫他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有尽功用。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怎么样有在功用上面能够尽功用，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成全。你知道怎么？你要知道，你带一个人，你去传福音，你带一个人传福音，他跟你在一年，他都看你传福音，他没有传福音，他就看你，你这个他你没有把他成全出来。你带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叫他也传福音，这样他就能够操练，他就把他里面的那个内在那个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把它塑造出来，能够培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叫这个新人，哎，我们照顾新人对不对？就是说我们问他说你怎么得救的，叫他跟你分享。他能够跟你分享的时候，哎，他就能够传福音了。因为他告诉你怎么样得救的，他也就能够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说同样的话。这就是我们对他成全。对，我们每个人的得救都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的经历都是非常特殊的。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就是可以慢慢的就一代传一代就可以传出去的。这样借着这样子诉说，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成全别人。他能够说出来了，他就被成全了。所以这是最好的这个训练的方法。他就讲，你刚才那个例子，我们三个弟兄，在一起祷告，带一个人得救了。这个新得救的叫鲁鲁，对不对？那就叫哎，鲁鲁你也来，你跟我们去祷告，你也带他出去，叫他能够也传福音，他能够讲他怎么得救的。他可以叫鲁鲁告诉他的朋友、他的同学、邻居，他怎么得救的。这个就是对他一个非常好的成全。我们就也可以带他一起说，哎，我们可以帮你的同学祷告，为你的同学一起祷告，为你的同事祷告，哎，这就是在这方面也成全他，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嘛，那当然要第一个要祷告，对不对？对人有负担，这是什么东西？嗯，所以到最后他就学到了，他就说，哎，我们要找到要找一个召会，他既然问你这个问题，我要找一个召会。你不需要告诉他，你不需要讲这个，你去哪一个教会什么的，我是在从芝加哥来的，我们在这芝加哥有一个会所旁边就是书房，那我们在这个路上碰到人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们教会教堂有没有什么牧师吗？”那我们的很多弟兄们就说：“没有，我们都没有牧师，这个是不好的，这是基督教，堕落的基督教。”事实上，我们不要这样讲，这样讲会那会误会。我们不管他们到底观念是什么，但是牧师事实上原文在新约的是就是牧人的意思。那我们就说，我们就可以说是啊，我们在教会，我们的会所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牧师，不管了，就这样告诉他们嘛。就是根据人的了解嘛，我们就需要这样讲。我们没有任何有这个头衔的，我们没有这个头衔的牧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所谓的牧师的功用功能嘛。因为牧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牧人，牧人就是牧养喂养，我们都能够这样做啊。所以你跟别人讲，人家问你说你们牧师，我们说我们都是牧师，都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喂养人、照顾人，感谢主。所以帮助一个新人，帮他在这里做诚心，我们带一个新人诚心，我们带他不光是读，要带他摸着灵、摸着主的话，而且要带他怎么样学习认罪、悔改。要把他带到主面前，要把他带他怎么样奉献，不光是把客观的真理告诉他，也把带进主，也把他这个新人要带进主观的经历里面。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成全这个新人了，借着这样的喂养训练，他就被成全了。 他这个时候被成全之后呢，他也能够什么带仁德，他也能够带新人，也能够结果子。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他讲的一层层一层一层的。第一个他什么？他被重生了。第二个呢，他被喂养了，就是喂养。第三个呢，他被成全了。当他被成全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为着主，伸言，为着变建造召会。你不要担忧太多，你也不要批评说他讲这个不对，讲那个不对，因为主会做事的。只要一个人得救了，他被喂养了，他愿意什么追求主了，他愿意被成全了，他在建造召会了，这就是主的心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学子，都是学生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专家的，只有主自己嘛。每一个人都在，一直到老为止，我们都在学习。不要责备他，不要批评他，他讲的不好，或者是他讲的稍微有点不大对，没关系，我们就鼓励他，我们还是鼓励他。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把他带起来，他能够什么伸言，能够见到召会，那真的是非常好，对不对？好，在先。我们现在应该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把这个纲要把它再来读一段，快快的读一读吧。纲要，这刚才讲的是那个弟兄的负担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纲要的这个标题是什么？操练我们这个管家的职分，来怎么样？来把抚养这个来抚养这个。这个信徒使他成为神的家，我们能够不是说这个人数的增加是那么重要，不，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这个，就是把人数多增加了。的确，我们需要有些人数的增加，那当然是了。但是那个的那个广传那个传扬福音，并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当然，福音是要传扬。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数是慢慢的会增加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变得很多很多。对，我们要找一个正常的路，就像一个家庭里面，它是会正常的这个增长嘛。对，每一年妈妈生一个孩子，第二年再生一个孩子，一年一年就要增加一个嘛。我们不是工厂。我们有一首小本诗歌，补充本诗，有一首诗歌，召会不是一个工厂，召会它不是那种一下这种大量产生的，在短时间之内的，它不是，它是走生机的路线，它走生命的路线。我们要什么？要抚养这些新人，把他们带起来。把这些新人把他带起来，能够来成为新人的一部分，成为召会的一部分。我们第一个要点，第一个纲要讲，就是说召会的兴起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是养成一个家庭的养成一样。首先呢，我们需要什么？生孩子。再来呢，我们需要，这就是我们把罪人让他们重生，能够成为在基督里的婴孩。这第一步，我们就需要。让罪人生出来就是重生。我们不是讲说是在这里，不是我们增加这里讲的增加增这个增多，不是指的就是那些信徒，乃是指的什么还没有信主的罪人。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人这些人只要没有基督的生命，他们就需要重生。人没有主，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罗马书十六章啊，对不起，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勤奋的祭司，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是乃是这个团体的祭司体系里面的那个勤奋的祭司，做什么？乃是传福音，乃是劳苦，对，为神的福音劳苦的祭司。我们这个祭司到底要做什么？ 祭司呢，在旧约是把一些祭物啊献给神的。的确，第一个，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祭。我们要把这个赞美、感谢献给神。而且呢，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情也献给主。那在这里能够让神来满足。但是在罗马书，但是罗马书这里讲到什么？我们乃是把罪人当作祭物来献给神，就是叫他们得救。就是我们作为祭司，在罗马书这点书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把罪人带他们得救之后呢，把他们献给神。当然，对这些三个弟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他们这样祷告、寻求，在这里跟这个另外弟兄库鲁弟兄传福音的时候，他得救了。他们三个人就可以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个呼鲁弟兄这个刚得救的这一个弟兄，我们把他献给你，这就是他们的功用，他们做新约勤奋祭司的功用。作为这个祭司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和基督是一，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乃是在生机的联合三一和与三一神的联合，我们才能够做这样的祭司，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动力。就是成为什么福音祭司，有动力，有意向，这就是我们新约的祭司。我们是在基督里被刚强，被供应。我们乃是在这里被刚强，我们就能够拿起电话筒来打电话给这些朋友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能够去开车也能够看望人。就主在你们里面感动你，所以我们就有动力，因为我们是新约勤奋的祭司，所以我们能够去能够为着主传福音，为着主看望人、牧养人、照顾人。在这样的和基督的联合之下呢，我们就能够被他的爱、被他的关切、被他的这个怜悯、基督的怜悯这些爱关切所充满。那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一个过一个谦卑、柔和的这样，我们自然有这样的灵，谦卑柔和的灵，我们就能够就知道人真的就需要主。尼弟兄就说，主一百年才会兴起一个像格里汉这样的人，他会有这样大的恩赐，一百年才会大于一个人。但是一百年才会兴起这样大恩赐的，像格里汉牧师这种人。但是每一个新约的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主都给我们一个福音的灵，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福音的灵，我们都能够做祭司，我们对人有感觉，对人有同情，对人有爱。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批评人、论断人，我们应该对人有什么？有怜悯，有同情。像我们去敲门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哎呀，他怎么是这样子，满脸的、满身刺青，跟他在一起又不是他的妻子，在这里同居，这样道德上这么差。我如果你又这样东批评东嫌西嫌，那没有人会得救的。我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主的生命嘛，他们才过这种生活嘛，所以他们才需要主嘛，对不对？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们需要来什么探访人，我们需要造访人，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到他那里去拜访他。弟兄们，你千万不要马上把他带到你的小牌聚会里面来，去看他，去跟他聊聊天，去看他三四次、四五次了，看他情形怎么样。你不要马上就带他参加小牌聚会。有些时候可能你不需要跟他讲太多，你就陪他，你就甚至去他打保龄球，就陪他打保龄球。当我在大学念书的，我得救了，我就跟他们打球，我也在吃饭的时候 在餐厅上班族跟他坐在一起，他们先跟我做朋友。当我很喜欢开始对他们有兴趣，喜欢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跟我好好，他们才会跟我提主的事情。他们首先就跟我做朋友，首先就是关心我，他们没有什么目的，就跟我在一起，就非常有人性。你想想看，就是我们需要像这样的，要去造访人，要去探望人。没有一个母亲就是把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他了。对。李弟兄讲说，这个是非常的好，就是总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的什么牧养照顾之下。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你得救好了，你得救完之后，总有一个有些人比你晚得救嘛，对不对？总是有一些人是在你之下的，在属灵的年纪上面都可能比你轻的，所以你都可以照顾他们，这是非对我们来说，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好的。对。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在这里等待我们去那里喂养照顾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我们面前到主面前去，就跟主寻求主啊，到底我需要照顾谁嘛？从一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开始。第一个有四个支柱，第一个什么？我们在这里喂养的时候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我们去探望人的时候，不是去谈政治，谈娱乐，没有。我们去看望人的时候，就是有四个东西我们需要注意，就四个支柱。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要主的话。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帮助人摸着他的灵。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正确的被主的话所装备。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被装备呢？每一次我们去访问人的时候，人家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糟糕，这个我又不知道，这个又不懂，那个又不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主在提醒我们了，我们真的需要花点时间在主的话上。真的需要被装备，要不然我们这样才能够帮助人，也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每一天的主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在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这就是什么？我主的话嘛，这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遗产呢。而且要读主的话，而且包括那些解开的话，就是就像这个生命读经啦、注解，这非常好的，非常有这个滋润的，非常有生命的，而且是真理非常的高的，非常的正确的。如果我每天都能够花点时间这样被主的话装备组成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你记得你要被装备，你总是要有一些主的话在你的里面，总是一些基本的真理你要清楚。有些人是非常的容易，有些这是小羊，他非常的这个单纯。有些你就要把你所分享、你所得着的分享给那些年比你年幼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有些就像你比如说你有养狗的话，他们生了孩子，他们每一个狗都是跟妈妈爸爸都很像的。你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 主恢复里面一个最高的真理就是什么？神成为人，就是要叫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你就给他讲这个比喻嘛，我懂了，就讲这个狗一次就生了，狗妈妈一次生了八九个、十个，每个小狗都是有它同样的生命。你就跟他讲，你看狗都能够这样，狗生出来就是狗，那神生出来呢，我们当然就是像神一样。对，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是什么，我们需要主的智慧还有恩典。那认识呢，我们怎么样帮助在主里的婴孩，在一个非常的这个特别我们照顾他的时候不要太急，而且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我们不要绊倒他们，所以我们要需要非常的温和温柔谦卑的照顾这个每一个新生的宝宝都是非常的脆弱的啊，所以我们都需要用主有主的智慧跟恩典。我们不要把人绊倒，我们不要当法官。不，他们可能穿的衣服，方式跟你不太一样，可能也比较随便一点。但是你不要在那里批评他们、论断他们。每个人有他的剪头发，可能就跟你不大一样。年轻人长头发，你就感谢主，你就不需要在那里这个当法官。或是当什么警察在那里取缔他们，不需要。好，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把孩子，当我们抚养孩子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包括不光是喂养他们，而且还包括什么？成全他们。当他们被喂养之后呢，那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需要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的教育。这个就是。有一个，譬如说有一个他辅导的啊，不，有一个他讲个例子，就是这个人怎么办？他是刚得救的，他有个情形，他可能快要被学校开除了，因为他没有念书，考试都不好。我们需要怎么样帮他祷告？我们需要为他代求，我们也帮助他。这就是我们就需要在这里要大家在一起为着这样的情形祷告。而且特别是哈，我们注意的时候，虽然在小组里面、小班里面，不是只有一两个这么非常的强势，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份的。就好像再重复这个刚要讲的，就是我们不光是把我们的这个宝宝新生宝宝把他喂饱了，当我们也需要给他一点什么成全，给他一点教育。就好像小孩子，你喂饱之后，你总是有一天，十个月之后，一年之后，他总是要站起来嘛，他总是要学会走路嘛，啊，也要学会说话嘛，对不对？不光是喂他，我们就需要成全他啊，不光成全的时候，就需要什么要教导。第四点呢，就是他们被成全之后呢，每一个圣徒就需要什么？就要学习操练圣言，按照这个新约的这样的圣言，就能够什么建造召会。好，弟兄们念圣言呢，乃是什么？为主说话，为基督说话，也把基督跟神说出来，能够把他们把基督跟神说出来，也把基督跟神分赐到人的里面，这就是圣言。那圣言呢，他能够把圣言能够把圣徒信徒能够鼓励他们，也能够安慰圣徒，这就是圣言的工作。圣言呢，也就是把神的心、神的旨意以及神的道路，还有神的经纶呢，启示也说给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圣言的帮。他现在讲都讲圣言的，圣言呢，所以这些功用，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切慕圣言，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也需要学习用神的话、丰富的话来圣言，当然也包括我们主观的经历，能够呢也在这个神圣的这个光照跟这个灵感之下，我们能够为着主能够说出这样健康的话。好，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就来操练这样把今天我们所说的，刚才我所跟你们所说的，我们都能够来 能够把它说出来。感谢主。